老筛还金元，说佟林的能耐不怎么地，说他老师教给这能耐是从回教之中弹腿演变而来的。正这时候人家老师来了，何道元、上道明一听不由得火旺上撞，心说话金元的金元呐，闹着玩没这么闹的。佟林是个实在人，是个好孩子，你说出话来他相信。你说弄了归齐，我们哥俩是糊弄我徒弟，你离间我们师徒的关系，实属可恨。故此两位道爷口诵法号无量天尊，出现在金元面前。老筛子一看，倒吸了一口冷气，砰，脸红了。你这边真下不来台呀、啊？怎么那么巧？我正说这事儿，怎么他们来了？就像有人给送了信儿，来的这么及时，这么迅速。其实金元说的对不对？不对。不对，他为什么那么说呢？就是百人百姓，你看金元那么高的身份，武艺那么高，这老头有个毛病，爱装能耐梗，总觉得他呀比别人多八出，总觉着比别人的理论也高，经验也丰富，在这是胡批呀、啊、意思呢无非是贬低别人，提高自己的身价。您别看身为剑客，剑客里的吹牛的也不在少数。还没想这一吹，老师来了，因此老筛和金元顿时面红耳赤，连话都说不出来了。等两位道爷一跟他打招呼，他是张口结舌，哎呦！你们二位这是从哪儿来？哎呦，出家的高僧也到了，三位快坐坐坐坐坐坐，手足无措。站在他身旁的丁瑞龙、铁木金这师兄弟跟着他脸也发烧啊，心说老师你哪有这么说话的？哎，您挺大年纪，一把胡子了。这两位道爷肯定是听见了，一会儿人家问你，看你怎样回答。这哥俩心里也不是滋味，因此斟茶倒水的时候也没准儿了，不往碗里倒，哗哗往桌子上倒，这心没谱了。一僧二道可不是饶人的，面沉似水往这一坐。佟林急忙过来，见过老师，见过师叔，哎，管和尚叫师叔，因为跟他师父是平辈。两位道爷一点手，让他站到旁边，转过脸来问金元：“老筛子，我们经常不在北京，佟林呢住在京城，跟您离着不远。”我们的徒弟就是您的徒弟，我们的孩子也是您的孩子，您的费心呐、啊，多加管教，我们哥俩非常感激，听说您呐、啊、还给帮过忙，我们更加感激。这次来看您来，主要就是感谢您来的。可方才我们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听见老筛还发表高见，你说什么佟林这能耐嘛、是从回教之中弹腿演变而来的，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哥俩偷的回教之中的把式交给佟林了。您这是这么说的吧？我们不明白，我们教佟林这柳叶摸身、棉丝掌哪招有弹腿、什么地方偷的，请明白赐教。我们哥俩也明白明白，让佟林也清楚清楚。老人家，你解释解释吧。
哎，我这他这不会他为非不是这直翻外语没词儿了。
老筛子顿时那汗珠子咕噜下来了，当着这么多人呢，实在是难堪一击呀。像那个两位道爷你就别问了
啊。不，
这俩老道也不是善茬，揪住不放啊。老筛子说呀，我们长长见识，这翻天360路，您说哪路是弹腿？您说吧。
翻完老筛子急了，一急了就玩横的了，
他把脑袋一拨了，把桌子一拍，二位道爷，
行，
别得理不让人，我们这个比喻，我说好像回教之中的弹腿，我也没指证，就是从弹腿演变而来的。
你们二位这是何必呢？
见着面没说旁的，指鼻子指脸，非问不可，你说叫我怎么回答？难道说我比喻都不成吗？两位道爷问佟林，海川呐，老筛子是比喻啊，是指定，你说那佟林的脑袋那么好使，那标点符号都记得非常清，能记错吗？本来老筛子说的原意就是指证，根本不是什么比喻，但让佟林怎么回答呀？没法做这个证人。佟林脸一红，低头不语。何道元、尚道明转过脸来，继续问金元。老筛子，海川能耐大小搁在一边，这孩子就是实在，从来不会说瞎话。您太不对了，千不该万不该，不能拿顽石当美玉，没这么开玩笑的。您知道您这么说有多大影响吗？您深深刺伤了佟林的自尊心，你也打击了我们的兴趣，离间了我们师徒的感情，望求老筛子今后为人处事说话要有分寸，不应当讲这样的话，这个话太缺德点。
喂，
我何德元、尚道明，
行，
不管你们怎么说，比喻也罢，指证也好，我是说了，我承认，我觉着佟林练的像回教之中的弹腿，我就这么看的，这犯法不？犯法不？你们二位既然指着鼻子问我，我说了，怎么的吧？你们随便吧，
玩横的了，
哼。两位道爷一愣，我说老筛子，恐怕你说这话与你的身份不相符吧？你可是回教之中的筛子，武林之中的剑客呀，你拉横车有点太霸道了
啊！我就霸道了，
哎，你们说怎么地吧？老筛子说到这儿，把掌中铁条一晃，我说二道一僧，咱这么办吧。咱呢别对证了，现在就在这院儿，我练一手绝活，你们要能练上来，那好，我认输，那就说我造谣污蔑，我给佟林赔礼认罪，我给二位道爷赔礼，你们怎么处罚都行。话又说回来，我练完这手绝艺，你们三位练不上来，那讲不了说不起，那就是我说对了，你们得向我赔礼，你们就是偷袭了回家的弹腿。风马牛不相及呀，这就是玩横的。何道元、尚道明点头一笑，好，老筛子，既然你这么说，请吧，我们开开眼，瞅瞅你练什么绝活，
那你们等着吧。
哎呀，丁瑞龙啊，铁木金把师傅拉到旁边去了，哥俩苦劝， 师傅，你们老弟老兄关系都不错，您就扶扶软往后退一步，一天云彩就散了。您说你也不让步，他们也不让步，这么好的弟兄再闹翻了，岂不被旁人耻笑啊？老人家算了吧，待着你们，你们懂个屁！既然他们不让我下台阶，那我接茬就往上走，出了一切后果，他们负责任，这就是不讲理呀！老筛还气得小辫都撅起多高来，高往袖面，高往裤腿，把鞋蹬了一蹬，老头子走到天井当院，把掌中这根五斤的铁条在手中一撸，三位看见没？今儿个我就练练这铁条，怎么个练法？我把铁条抛在空中，紧跟着我飞身而起，在这铁条上迈八步，我先落地，铁条才能下来，我伸手再把铁条接住，这是另一种的八步登空。你们二道一僧，谁要能按我这样子练出来了，我认罪，怎么处罚我都行。你们要练不上来，那就说明我说的对，你们得给我赔礼。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！我们倒要开开眼，回教之中怎么练这八步登空？你请吧，你们上眼吧。老筛还真急了，这个铁条啊，使劲往空中一抛，这个低了它不行。低了地球有吸引力，那铁条刚起来啪落地了，还等这人起身在空中迈八步吗？那来不及了，高点扔，人紧跟着高点蹦，有充分的时间在空中迈八步，人先落地再接铁条，这是一套过程。可老筛和金元呢，今儿个气血不平，有点生气，另外也有点嫉妒，使劲往空中一抛，那铁条他往下一哈腰，脚尖点地，想往空中纵，但是仰面一看，大吃一惊，怎么回事呢？这铁条扔出去了，没下来。金元还纳闷呢，我这劲儿太大了，把铁条扔哪儿去了？真没影子。何道元、上道明、出家的老和尚、佟林、丁瑞龙、铁木金全都仰面抬头观看，铁条是不翼而飞，没影了。金元一看纳闷，这附近要有树还行，说挂到树上了，这不可能啊，就有树也挂不住，一则铁条沉，二则溜光发滑，怎么能挂得住呢？再者说也没数啊。几个人全慌乱了，飞身行上房四外寻找，结果连个影子也没找着。那就说明一个问题，在房上趴着一位了不起的高人，多高？比院里这些位全高的多。这位把铁条接住给拿走了，就凭何道元、上道明、老筛和金元这么些高人看都没看见，可见这个主比在场的人高多少。何道元、上道明啊，脸也一红啊，这就等于栽了跟头了，这不是说金元一个人栽跟头，在场的人都不光彩，无量天尊什么人？找半天影都没有，结果这个矛盾这一出来，把方才的矛盾给缓解了。何道元、上道明也不质问老筛和金元了，金元把这茬也放下了，几个人又和好了。哎呀，何道元、上道明一指金元，老筛还好好好，你说你这招绝艺练的， 我们跟着你全都丢人呢。我看你这铁条你上哪儿找去？金元连跺脚再捶胸脯子，心说这主太缺德点了，你这不是叫我大难堪吗？可别人丢人，人家没丢东西，我把铁条丢了，这要在江湖上传开了，我怎么见人呢？我在武林怎么抬头啊？他发狠心怎么找这铁条也没找着。安下他怎么着急咱不说，单说何道元尚道明把佟林叫过来了。海川，你今天怎么有时间到大清真寺呢？啊，师父，我闲着没事，我来看望金元老筛海，我来串个门。
哦，
你在家干什么呢？什么事儿都没有，现在官司了结了，我正在闭门教徒弟练武，因为练了很多日子大家都累了，我今儿个放他们一天假，故此没事儿，我才出来串门的。
嗯，
好吧，海川呐，有点事儿告诉你，三月三要有亮标会，现在五中十三派八十一门的高人要云集京城，听说江南八大剑侠，大清国四大剑侠，剑山蓬莱岛的，万龙藏风岛的，谭家庄的，边北辽东的，海南的，总而言之，世外的高人全要露面，这可是你难得学习的好机会啊！切记，一不要惹是生非，二要好好练功，等待亮标会，你好大显身手，别给我们哥们丢人。弟子谨遵师命。师父，您住到哪儿了？如果没地方，最好住到家去，我们那有空房子，给您好好收拾收拾，一切都方便。不必，有地方住，我们就住到大清真寺，得罚这老筛海，狠狠地吃他，狠狠地叫他破费。金元说，行行行，我认罚，你们就住在我这儿，帮我找铁条。开个玩笑，那佟林没事了，告辞出来。哎呀，佟林在回家的路上一边走啊，一边心里头琢磨这个事儿，真了不起啊！能人背后有能人，好汉背后还有好汉呢。我师父他们什么身份？老筛还什么身份？今儿个栽了个软跟头，瞪眼把铁条丢了，我更不在话下了。看来我师父说了，天下武林之中有名的高手云集京城，这不定是哪位高手呢？巧露手头，给我们个眼罩戴。看来我这个能耐早着呵呢，长得老学得老啊，我差的多的多呀。佟林暗下决心，回去之后不仅好好教徒弟，我自己还要从头练起。就这么他回来了，弟子们列队迎接。佟林进来洗了洗脸，也没提大清真寺发生的事儿。到后院一看呢，父母睡觉了，睡晌觉呢。就这么佟林又退出来了，到前院自己的屋里头沏了壶茶，一边喝着一边跟徒弟们唠闲嗑。你们没上街吗？啊，刚回来，跟您的前后脚玩的开心吗？哎，挺好，北京真不错，玩的地方太多了，由于一天的时间呢不敢出远门，就在附近转悠转悠，有的说到前门大石栏了，有的说到了护国寺了，有的说到了天坛了，等等等等。佟林一问，一切正常，这心才放下。佟林说，这么办吧，你们在前院看门啊，我到后院去做会儿功课，没有事情不要打扰我。
是是是是。
佟林每天得练坐功。什么坐功？叫禅功，也是练气的最好的办法。佟林有间空房， 天天得练一个时辰，按现在说两个小时，他到后边去练功去了。这小弟兄在前边，有的躺着，有的歪着，有的在这坐着看书，有的唠闲嗑。你看，怎这么个时候，有人砸门，蹦蹦蹦，蹦蹦蹦。童老师在家吗？童老师住这儿吗？穿云白玉虎刘俊不知道是谁呀、啊？出去把门开开了，一看不认得这个人。这人上中等的身材，宽宽的肩膀，细细的腰身，齿红面，剑眉，大豹子眼，狮子鼻，方海口，留着燕尾小黑胡，去油黑的大辫当啷到屁股蛋，身穿蓝绸的长衫，下边开口的布鞋，可是带鞋带的，瞅着那么干净利落，手里拎着长条的包袱，笑呵呵的在门外站着。刘俊一看不认识，赶紧就抱拳：“这位，您找谁啊？请问，童老师紫面昆仑侠住在这儿吗？”啊，一点都不错。您是？我也是北京人，在下姓焦，叫焦宇，焦秋华。我也是练武的，今天特意来拜会童侠客。哎呀，这刘俊一想，这怎么办呢？我师父到后头做功课去了，我要如实地一说，这人非见我师父，我师父这功课就做不好了。你说不让进来吧，看这人是一片赤诚，刘俊还不会说瞎话，就这么迟疑了片刻。那好吧，您请进来，多谢多谢。焦大侠拎着包进来了。上文书咱说了，他徒弟进阶太岁李刚，让病太岁张方、夏九龄、司马良可给揍毁了。人家是找童林，找这过节来的，这就对上那个茬了。焦大侠等来到里边，跟刘俊分宾主坐下，把包往旁边一放。刘俊多会来事儿，另外一客气，给齐了壶水端上来。请问您找我师父有事儿啊？哎，有点小事儿。您是？免贵姓刘，我叫刘俊，人送绰号穿云白玉虎。哦，知道知道知道知道。当初你拜王石谷王老先生为师，后来又拜的童侠客，对不对？一点都不错，久闻大名啊。今天见着少侠客一表人才，我非常高兴啊。这刘俊就问，那么您究竟找我师父什么事儿？您就跟我说吧，我可以转达。好了，既然这样，我别白来。我说少侠客，除了你之外，你还有不少师兄弟吧？啊，有啊，但不知您打听哪位？有没有一个叫什么司马良的，还有个叫夏九龄的，还有一个小个不高，夹扁头，罗圈腿，叫什么病太岁张方的，有没有？啊，有啊。刘俊一听啊，就知道不好。他们一波出去玩去了，背不住捅什么娄子了。所以刘俊呢就问：“您打听他们三位有什么事吗？”“没什么事，没有。我想见见这三位少侠，行不行？”“好，您等等，我去叫他们。”刘俊起身到后院，他们正练武呢。刘俊到那儿，把他们仨招呼到旁边。我有人找你们啊，做贼心虚呀、啊！小哥仨就一愣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。司马良还问呢，什么事儿？什么事儿？看那样不像好事。这个人说要见见你们，看那气色不正。我说你们不是捅什么娄子了？ 并太岁张方一笑，哎呀，我师兄啊，就捅娄子怕什么的，咱能平白无故的惹祸吗？他得有点原因。我这人在哪儿？在前大厅等着呢。好嘞，找到门上来了，那咱就算算这账吧。不来是他的便宜，来了他就有来无回。走。
刘俊说，可别说这话啊，师傅可在家呢，要捅了娄子惹老师生气，老师不答应你们。
你放心，大师兄，你要不到里边给送信儿去，师傅怎么会知道呢？就把这小子交给我们哥仨了。
说着话，小弟兄要会教大侠。